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八旬老人说，疫情期间我依然走出去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0日。我是1995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80多岁。2020年中国新年期间爆发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瘟疫，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。开始时我也没太在意，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救人的事，几乎每天都出去发放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随着疫情的严重，我开始意识到还有那么多有缘人没有得救，我有了紧迫感。随后开始封城封小区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有使命的，我不能像常人一样被封在家里。有同修善意地提醒我，可别出去了，就在家里好好学法，修好自己吧。我心想，自己怎么悟就怎么做吧。我悟到，大疫当前，这不是救人的最好机会吗？于是我就从明慧网上下载有关疫情中救人的真相资料，如真相传单、明慧周报、真相小册子、真相不干胶等，打印好出去张贴发放。随着封小区越来越严，进出小区要出入证，外来人进出要登记扫码，这就给进小区发真相资料带来了难度，怎么办？这时师父的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很多证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，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。师父的法让我思路大开，我马上想到不可能每个小区都一样，我就带上真相资料，坐上公交车到处转。路过小区时，我注意观察小区门口的情况，我注意到有的小区很严，要扫码或登记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等，但也有的小区只量体温就可以进入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区，门卫让我量体温，我问量完体温还干什么，他说就可以进去了。我量完体温就径直进了那个小区，迅速地张贴真相不干胶，发真相资料，然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小区大门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弟子，我内心无比感谢师父，我真切感受到真是师父都给铺垫好了，我们只是跑跑腿而已。今年二月的一天早上10:30左右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说是送快递的。孩子打开门，一下子窜上两个人把孩子架住，随后又有8-9个人一拥而入。孩子喊我，我走出自己的房间，客厅里站了一群人，有两个年轻的，一男一女，穿着警服，别人都是便衣。后来知道他们中有市局分局的610、国保、刑警大队、派出所的，以及本小区居委会的人。我没有害怕，他们径直就想进我的房间，被我挡住了。我问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一个警察拿出一张纸，说是搜查证，要搜查。我问，为什么？我又没犯法。其中一人说，我们有证据。我问，什么证据？拿来我看看。那人不吱声了。我说，你们不就是冲着我练法轮功来的吗？我练法轮功也不犯法，至今没有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违法。14个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，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发布50号令，已经解除了对法轮大法书籍的出版禁令。我们拥有的法轮功书籍、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， 你们今天的行为就是在执法犯法。他们都不吱声。我又说，你们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。这时有一个人报了姓名，其他的人都不说话。随后报名字的人带头冲进我的房间，开始非法搜查。那个人一上来就把师父的法相取了下来。我立刻冲过去说，我师父的法相谁也不能动。那人愣了一下，嘴里喃喃地说，那意思是给你。我双手接过师父的法相放回原处，其他人都站在那儿看着没动。接着有两个人继续翻，翻了一堆东西摆在床上准备拍照，有真相护身符、真相手机、真相币、电脑、打印机，连书签也不放过，还有三本大法书等私人物品。随后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录口供。我想到哪儿我也只讲真相，其他一概不配合。到派出所后，我首先发正念，清除操控派出所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他们让我站在一个铁板上，说是量身高，其实不是。我往上一站，机器就坏了。刑警队长说，机器坏了，算了。原来说的什么滚指印、验血也不了了之了。我知道，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师父。然后又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录口供，没等他们开口，我就又开始讲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教人向善的，叫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。江泽民小人妒忌，执意要迫害法轮功。他们一看我讲真相，就开始提问题。他们一提问题，我就不说话了。他们就记上无语，再问我，我就说法轮大法好，或者不回答。他们非法询问中所指证的，我一概不承认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练法轮功不犯法，所以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。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被我拒绝。第二天中午才放我回家，给了我一张监视居住的所谓处罚，并向家人勒索2000元，被家人拒绝。回家后，我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磨难？发现自己还是有干事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加害于我。在这救人的紧要关头，我想，我不能让他们画地为牢，把我圈在家里，我要继续做好三件事。这一两年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有的同修被迫害后，大部分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，同时勒索钱财，给大法弟子在精神和经济上造成很大压力和损失。有的同修因此不能走出来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，给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我悟道，不能被旧势力无形的网拦住，其实这都是假象，你不承认它，它什么也不是，你承认它，它就起阻挡作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，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发生多大的事，就当作什么也没有，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。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，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逆流而上。在这被迫害的日子里，我没有怕，更没有退缩。我又重新购置了电脑、打印机。我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自己买耗材，每次买两包打印纸提着，来回坐公交车不觉得累。我又继续走出去救人，过程中我更加理智智慧地做。我告诫自己，不要走极端，不让旧势力钻空子。这期间 还不断地受到警察的骚扰，他们让我在监视居住期间每月去一趟派出所，我不配合，不去，他们就到家里来，来了我就是讲真相救他们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听着。因为我摆正了与警察的关系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可能他们明白的一面，知道大法弟子是在救他们，因此他们始终饿不起来，人这面也比较理智。后来检察院也来了两个人，只给了一纸监视居住，免于起诉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，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，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，保护你的生命，但难必须让你过。在修炼过关中，我真切地体悟到了师父讲的这段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说，告诉你们，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大难当前，我们要牢记自己救人的使命责任，不被任何外来因素干扰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完成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九旬法图信师信法讲真相救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。我出生于民国18年，现已年过九旬，68岁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修炼了25年。我一直很感慨，我幸运啊，我得到了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法轮大法，成为了一名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。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的心脏、胰腺、肾、前列腺、腰椎间盘、耳朵等都不健康，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，师父为我延长了寿命，化解了无数的磨难，我才能够走到今天。师恩浩荡，弟子难以回报，唯有精进实修，才能对得起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。一、信师信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，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，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，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，这是常人的认识。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还说，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我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要求自己改变常人的认识，从理性上提升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从内心认识法。特别是我学了师父的旧金山法会讲法和瑞士法会讲法，改变了我当初得法时的可以修成佛了，不再投生人了的认识。我在学转法轮中师父说的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 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再学这段法，也不觉得悬了，也容易学懂新的论语了。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本着这部法去修，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说，你呀，想修多高，你只要敢。师父给了我们什么，已经是无法用语言描述了，谢谢师父。二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。师父在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中说，什么叫大法弟子？师父教的就是你们这些大法弟子，洗净你们，把你们锻炼成熟，使你们能够去救度众生，这就是大法弟子。师父在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中还说，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救度众生。我知道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，不然的话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一定要兑现誓约，所以我一直坚持走街串巷，找有缘人面对面的讲真相。到2020年底，我共劝6000多人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刚开始时，我不知道对谁讲真相，到处是人，人来人往，怎么开口呢？后来我发现，除了匆匆忙忙的上班族，忙忙碌碌的生意人，人行道上、公园里、超市里，还有不少拄着拐棍、手杖、坐着轮椅的老人、病人，腰不好、腿不利索的也很多。我脑子里闪出一念，我为什么不去问问这些人的疾苦呢？我们修炼不就是要修成无私无我，为他的生命吗？第一次讲真相，我是给一位腰弯的已经快面向地、脚也不好使的老太太，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诚心诚意的念，身体会好起来的。还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劝她三退，她听得很认真，非常相信，也愿意念九字真言，退了团。我所在城市的方言与老太太的苏北方言差距很大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教会了她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老太太的腰直起来了，不酸痛了，脚也能走路了。她拿着真相护身符高兴地走了，走了很远，还在挥手致谢。我也觉得很神奇，真的是太谢谢师父了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从此我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给有缘人面对面的讲真相，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九字真言的威力。下面举几个讲真相的例子，谈谈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。2010年2月，我遇到了一位93岁的老头，他拄着拐杖在超市旁边闲逛，攀谈中他告诉我，他参加过沙家浜游击战，是个局级干部，现在在这里居住，其他两个省也有房子。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他退出邪恶的共产党，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人会健康，脚也会利索起来。他说，退就退吧。我送给了他一张我手写的九字真言。2015年1月的一天，寒风凛冽，一个高个子老头坐在墙角边，一边猛地抽烟，一边不断地咳嗽。我关心地问，为什么对着西北风坐在这里？他说他有气喘病。我说，那不能受冻，也不能抽烟。他拿开手杖，叫我坐在他旁边。我给他讲真相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嗯了一声，他话比较少，但说话时最后带着妈的音，有点官腔。交谈中知道他是局级干部，对现实不满意，有些事情很伤他的心，他牢骚满腹。我们那个年代赤胆忠心闹革命，现在年纪大了，88岁了，没人关心。他越讲越气，猛烈的吸烟。我打断他的牢骚，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讲贵州藏字石，劝他退党。他突然抬头望着我说，嗯，退就退吧。 我给他起了个吉利的化名，给了他九字真言纸条，他致谢后站起来走了，一眼望去很有豪气硬汉的风度，我想那是众生明真相后的底气。2016年7月，我看到一个拄杖缓缓而行的老者，上前一问，他已94岁高龄，他说，阎王在等着我呢，我吃不好，睡不着，出来散散心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他退党，不要带着邪恶的印记走。他听后，话像决了堤一样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经历的中共历次害人运动。中共说什么战略策略，那都是阴谋，把人划分成左中右，任意打压，对上谎报唯命是从，对下耍威风不能反对。我插话问，你是领导干部啊？他说，我要什么单位马上来人，要车子马上派，还叫人陪着。我说，那你是局级干部吧？他没有否认，反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钱财多了有啥用，健康要紧。他答应念九字真言，同意退党。他说，我今天碰到你感到很舒服。2016年8月，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个60多岁憔悴不堪的男子，我以为他膝盖有问题，他说不是膝盖有问题，是因为营养过剩造成了严重的糖尿病，当地有名气的三个大医院他都住过，营养过剩导致严重的糖尿病是专家下的结论，他从原来140斤的体重降到了现在的不到100斤，医生说如不小心会影响肾肝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他说在家休养不得清静，这个来访那个请示的，什么事情都要找我，他为了躲避所以才到这个远离单位的地方，刚来不久。交谈中知道他是航天系统一个单位的高级技术领导，他炫耀着他的荣耀，我的目的是让他听真相，念九字真言，退出中共恶党，得到救度。我对他讲，地位、权力、荣誉、待遇，这些东西救不了你的命呀。他回答说，没完没了的干，逼着我把生命交给党，也要把技术搞上去，我没有办法选择，像钉子被钉在板上，自己觉得光荣，又觉得悲哀，悲剧发生在我身上。我说，告诉你一个好办法，你退党，念九字真言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说，你讲的大法真相，我听进去了，心胸宽多了，不再茫然了，如果历史能倒过去的话，我也练法轮功。他退出了中共恶党的组织。我陪他走了一段路，又目送了他一段路，这是迷茫中盼望得救的众生，期待着大法的真相。我觉得身为大法弟子的我责任重大，这件事使我久久难以忘怀，激励着自己更好地讲真相，传福音。一次遇到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太太，由儿子推着，我给老太太讲真相，老太太马上表示同意退党，给她写有九字真言的纸条她也要了，可是她儿子强烈反对，老太太火了，骂儿子，你爹死于文化大革命你忘了吗？最终儿子没有三退，我很遗憾。后来我又碰到一次类似的情况，那是一个女儿扶着父亲缓慢行走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父亲很同情法轮功被迫害，表示愿意退党，女儿却很凶，恶言顶我。父亲说，女儿没记性，我当了20年的右派，险些丧命，共产党是邪恶的。经过这两次的经历后，我调整了方法，我先表扬小辈，很有良心，孝顺父母，真好。孔夫子讲仁者寿，你将来也会像你父母一样长寿的。这样小辈很高兴，然后我再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阻力就小了，而且两代人都会同意三退。我一个人一个人面对面的讲真相，要花很多时间，速度慢，与同修相比，我劝退的人数较少。另外，我讲真相的对象有局限性，还存在真相讲不到位的情况，这些有待我不断的突破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愿更多的人能得救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疾病缠身，特别是受邪党文化灌输，以为邪党好，以为他就是自己的亲妈，现在想起来实在是糊涂。当看到大法时，才知道原来宇宙是有法的啊，真善人才是最高的宇宙大法，做好人走正道才是大法承认的。从此转法轮这本宝书我就没放下过，从内心深处愿意听师尊讲法，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。修炼后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肺病、风湿、贫血、眩晕症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2020年的夏天，我骑电动车往家赶，左边开来一辆轿车，速度挺快，他往右拐直接就把我撞了，哐啷一声把我撞倒了，撞得挺狠。这辆车也停下来了，过来几个人，我对他们说，我没事，你们走吧。其中一人说，阿姨，咱们上医院看看吧。我说，不用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不会讹你们的，没事。他们听我这么一说才放心了。那个司机说，我们走不了了，我的前胎瘪了。我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心里感激师尊保护了我。他们好像是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他们挺高兴，有两个人做了三退。要是在修炼大法之前，他们咋的都得破点财，可我没那么做，就听师父的，做个好人。我丈夫是教师，受共产邪党毒害很深，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，经常看电视，听信电视上那些假新闻。2020年1月12号他又在看电视，我说，你看那干啥，都是骗人的，他在给你洗脑。他就火了，骂我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，还说我死也说共产党好。我心里真难受，因为我知道这罪太大了，可说他也不听，我就走了。过了两天，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肚子难受，让我给他去买药。我回家一看，他躺床上起不来了，发烧流鼻涕，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得了武汉肺炎了。我当时说，你看遭报应了吧，你什么都敢说，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好，你就啥都别想了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问，管用吗？我说，管用，快念吧，多念。我就做饭去了。一会儿他起来吃饭，喝了点热汤，出汗了，说感觉好多了。我让他接着念，过了一阵子他说好多了，看上去精神多了，师父慈悲救了他。第二天晚上吃饭时，丈夫说，这回我闯过了一关呐，我得的是伤寒，你帮我把团队都退了吧，我没入过党。我说好。我从心里为他高兴，说你向大法师父认错吧。他说，我错了，再也不骂了。接着23号武汉封城，我回想他当时的症状，得的就是那个武汉肺炎这个中共病毒，这个共产邪党差点让他丢了他的命，幸亏当时无奈之下，他诚心念了法轮大法好，师父救了他。现在我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，难也要救啊。师父在《红银二神路难》中说，难中炼金体，何故不姗姗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出去讲真相，一边走一边背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讲法中说，正念正行，解体一切障碍，广传真相，神在人中。我拿着20-30本真相资料见人就讲，我说，瘟疫是冲共产邪党来的，他见证以来战天斗地，杀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活摘人体的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，哪有一点人性，这不是恶魔是什么？善恶有报， 现在上天要灭他了，赶快退出他的所有组织，退了才能有未来。有的说，你们法轮功学员以前就经常劝三退，说有大难，现在看来是真的啊，退。有一个阿姨给了我十多个人的名字，给她的儿女全家都退了，说他们都退了我就放心了。我告诉她，只有本人同意才能真正得救。有一次我给附近几个干活的人讲真相，其中一人说，共产党好，给我开工资。我说，共产党哪有钱，他的钱是老百姓给他交的税钱，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你的工资是你天天干活挣的工钱，你在家待着他一分钱不给你，你说他好他就控制你，他是个外来邪灵，就是魔鬼，中国人不信自己的祖先，信他。我给他讲藏字时，讲台湾没有共产党，老百姓生活要比大陆好得多，他马上喊法轮大法好，共产党不好，喊了三遍，可能是我当时的正念灭了他背后的邪灵。第二天和他一起干活的人说，那人回单位退党去了，他是书记，就想堂堂正正的退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快讲》中说，大法徒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快讲。师父让我们快讲，我们得听师父的话啊。这一年多来我才经常出去讲。有一次天冷，一个阿姨说，这天多冷，你们真是在救人啊。我告诉她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人。当前中国很多地方疫情又严重起来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救人啊。年轻人学生也得救。现在给人真相资料不像以前那么难了。几天前我看到三个中学生，我说，孩子们，阿姨告诉你们躲避瘟疫的秘诀，就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瘟疫是冲着中共的党团队来的，你们是不是都入过团队呀，赶快退了吧，退了病毒就不靠近你了，就平安了。他们说，行，退。我说，阿姨给你们起个好听的小名，退了。他们说，谢谢。我又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，告诉他们回去一定要看，给父母看。整个过程我都感到了师父的加持。师尊给予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太多太多了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有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